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日是复活节，是主耶稣基督在三日之前受苦之后去复活，亦是我们参加我们一起去读耶稣在逾越节这段时间，在这个受苦节的期间，这四十七日逾苦期的期间，我们一同去看整本路加福音。去到今日，今日我们在看刚才那段片呢，就是一元今日呢，是我们的干事 send 给大家那个最后一日。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现在的坟墓已经是空了。我们过每一日的生活都得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很感谢主，有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早两日礼拜五是受苦节，耶稣诚然担当我们众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为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为了整个世界的人，他甘愿牺牲自己。昨日是圣周六，我相信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在昨日的日期里面，我们的心有很多迷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难过。但是今日耶稣你复活，我们知道主你的应许更加让到我们有盼望，去有力的去过我们每一日。感谢上帝，因为这个是你话语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在这个敬拜里面的时候，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你？我们感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提醒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讲的经文是玄乎的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九至十八节。我好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你都先翻开你自己嗰个电话或者是圣经，后面我哋有圣经嘅。边个弟兄姊妹你想要圣经嘅，可以呢先翻开圣经，去到路加福音嘅第二十章九至十八节。网上嘅弟兄姊妹呢，同样嘅，我鼓励你哋都系翻开圣经去二十章九至十八节。好啦，我睇下大家得唔得？都翻开晒啦 ，OK。好，今日尽量打开咯。今朝咧，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翻开圣经嗰时候咧，咁我哋好好啊，一齐去睇圣经。我希望我哋咧睇圣经嗰时候咧，唔系净系得个听字。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系上帝亲自同我哋去说话。有时候有啲字眼系好嵌入喺我哋嘅心里边，而嗰啲字眼就系提醒紧主要对我们去说话。大家都得了，网上弟兄姊妹 OK 吗？ OK 啊，虽然我看不到，你在留言区你就写一写 OK。 有一句说话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说话请大家一起读了，预备起，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意思就是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耽误和妨碍。你们有没有试过？我试过了。 我記得咧，我有一次去旅行嘅時候，我自以為我好叻睇 Google Map， 咁我就好肯定咁啊，同我兩個女講，一定係行嗰邊，一樣就東南西北。師母都提醒我啦，係咪真嘅？我話係，我話行咯。點知越行就越遠，越走同我哋嘅目的地就越遠。自以為聰明，咁就叫做愚咗啦，係咪？嗱，人生就好多時候都會係講聰明就反被聰明誤。嗱嗱嗱，但聖經裏邊都好得意嘅喎，聖經裏邊咧都有一句好特別嘅説話。在圣经里面出的好似的、哦。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五节，神者愚蠢的计划比人最智慧的计划还要高明。神的软弱比人最强的力量还要强大。啊，挺有意思的、哦、当我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啊、原来你不要懶醒，即自己不要懶醒，神有提醒。今天的經文呢就是講緊懸壺的比喻，聽清楚喎，懸壺啊，又有懸壺有懸柱，我怕大家看亂，所以大家呢就睇打開聖經的時候呢就記住睇翻嗰個聖經裏面講啲乜嘢。呢、這個懸壺的比喻是發生的時間是幾時嘅呢？呢、這個懸壺咧就係、是、嗰、那個比喻咧就發生緊係咩？耶穌係喺耶穌受難週，咁即係話喺佢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之前嗰幾日發生嗰件事情。他在耶路撒冷圣殿向着一班百姓去讲道，那个时候一般的百姓都很喜欢耶稣的，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医了很多病人，还有去讲道又有权柄又有能力，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耶稣的。可是耶稣是公开地在安息日里面治病，你一讲安息日治病，真的触及到某些人的安息日不可以做事的嘛，一定是要休息，不可以做任何事。更加呢在这段时间他指责那时候的假冒为善外表敬虔的宗教领袖，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即四月二号的时候，我四月二号我跟大家讲过篇道，这一班宗教领袖他们心里面其实暗藏了嫉妒和妒忌，心里面其实很知道的，其实这一班宗教领袖其实很憎耶稣的，所以他就混在一班群众里面。为什么要听耶稣讲些什么，想着捉他的痛脚他的把柄，想怎样陷害他来保住他们的宗教领袖的地位。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地盘，处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时间里面讲，所以耶稣要设这个比喻去回应那些质疑他权柄的祭司、文士和长老。当你知道耶稣用比喻的时候，就是说当时班人一定会听得明白的，因为用他们可以明白的故事他们听得到的，但我们就可能真的不明白了，所以我们都要理解一下那个故事究竟是比喻緊啲乜嘢，咁我哋先至可以去反思。咁啊，睇下呢個表咧，你就會明白噶啦。懸壺就係代表嗰啲咧猶太人嘅宗教領袖，佢以為自己嘅計謀可以殺死咗主人嘅愛子，就係耶穌基督，就可以阻止咗主人嘅計劃。这个计划是什么？救赎的计划。但最后他们是怎样？ 大家看圣经，看看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这个主人会做些什么。第几节啊？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里讲什么？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这班宗教领袖最后要受审判和刑罚。这班人他自以为自己聪明有计谋，其实他们是愚昧无知，他将要去受审判刑罚，他们都不知道。刚才在早堂里面我讲了一个都算叫粗俗的字眼，真的叫做什么呢？语了，即是一个数目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他们要罚的，被审判的，被刑罚的。但是保罗这么说，神者愚蠢的计划比人最聪明的计划还要高明，神的软弱比人最强的力量还要强大。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四点很值得我们去留心，更加要反问自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样可以将圣经和我们的生命去连结呢？就是当我们一路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反思经文里面一些重要的字眼，有没有些字眼是嵌在我们的心板里面提醒我们。我很想今天有四点和大家去反思，而今天这四点其实都挺扎心。第一点，到了时候，在第几节出现的？看一看圣经，第十节出现的，一开始就讲了。其实经文描述着这一班，这个比喻里面描述着这些缘户，他们活在罪里面，自我陶醉。他们有没有属灵的敏感度？借用一位作家啦，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那些属灵书籍来的，叫做《这一代的人的怕和爱》，讲了一句说话挺有意思的，很多人陶醉于麻木中，亦麻木于陶醉中。我们很喜欢沉醉于我们自己所沉溺的事，而不愿意走出来。这班缘户都是一样，他们沉醉于自己的罪里面，而麻木于自己的陶醉里面。所以到了时候，他们都仍然不知道。那什么是到了时候啊？到了时候就是一个叫做关键的时刻，很重要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神要圆户交账的时候到了，要当立的给主人。到了时候就是说，神要审判刑罚的时候到了。我相信在今天来讲，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就是末世的时候，但在现在我们很多容 很容易，我们回任何一间教会，去到任何你见到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施恩拯救的计划仍然是临在，对吗？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现在就是到了时候？第一点，就让我们去反思，这个时间 是不是神的时候。第二点，第二点这里就讲我的爱子，在第几节啊，弟兄姐妹？十三节。这里的爱子是整个比喻这个故事的核心的中心思想来的。玄户对爱子的迫害更成就了比喻的转捩点，一个大翻身。其实路加呢，那个作者，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呢，很想让到每一个看路加福音的人，他们知道耶稣就快要什么受难。而耶稣的受难就是整个神计在他的计划里面的高峰。我想问大家，如果这个计划不是神掌管和去保守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心意，有哪一个可以叫主耶稣一条头发掉在地上？有没有？没有的。所以在第十三节有这句说话，原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神的爱子就是神救赎计划的大计。是不是神愚昧到差派他的爱子去到葡萄园，导致爱子无辜的没了命？我相信当然不是。这个是神极致的爱，这个是神极致的爱，叫人因为耶稣的受难而得到救赎的恩典，得享永远的生命。神的爱子耶稣，他顺服神的心意，他知道自己将要踏上去耶路撒冷这条最后的旅程。大家看回耶稣出来传道的过程里面，最后那个礼拜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是最描述得最多的。耶稣他知道自己要踏上这个最后一个礼拜的路程，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甘愿朝向十字架的方向去行的。耶稣是神的爱子，是很清楚一早已经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知道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三十五节，这个是神的爱子，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是神的爱子，是将来在宝座有带有荣耀的羔羊君王来的，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十一至十三节这么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然真的相信耶稣他就是神的爱子，他的身份？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敬畏他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轻看神的恩典，这个是第二点。我的爱子，你有没有轻看到他？今天看这段比喻的时候，是一个很扎心亦有一个很恩典的比喻。第三点，第三点呢，是女劝不听，变本加厉。在第十节去到第十五节，这一班宗教领袖去承袭了他们的先祖以色列人一样，女劝不听先知的教导， 他们一直行在恶里面。这一班宗教领袖在信仰上面和在社会道德上面去违背了上帝。他们有权有钱欺压穷人，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暴力。大家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呀？在圣耶稣在圣殿里面什么推倒买卖，背后就反映了整个国家，整个圣殿已经是变成贼窝，充满着暴力、色情和贪污，完全没有公义和怜悯。在一直以来，这班先知屡劝他们的祖先，他们不听，神却是怎样？一直给他们有回转的机会。神不断透过他的仆人，在旧约这么多众多的先知对他们说话，希望他们能够怎样回转悔改归向神。大家想一想，从亚伯拉罕到最后一个先知，在耶稣时代里面最后一个先知就是先锋施浸约翰。你想想新约那段时间到现在，我们2000多年，由旧约亚伯拉罕 到耶稣的时代，又2000多年，4000多年，神差派了这么多的先知劝告他们、警告他们，他们都不悔改，还要虐待先知。就好像刚才耶稣所说这个比喻里面那些凶恶的园户一样，神就是原主，多次差派仆人，但个个都被他们什么打。园户被蒙神的疼爱和拣选，但他们不断的悖逆上帝，还变本加厉。你看看这个表呢，你就很明白的了。在第十节，第一个仆人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打他。第十一节，第二个仆人打了他，更加凌辱侮辱他们，叫他空手回去。第三个仆人不单止打了，还要打伤他，将他们推出去。最后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爱子来到杀了他，还要拿走他的家业。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人的悖逆的心是会不断不断的加增的，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顽梗。这个就是人。圣经有一句说话令到我们很扎心也很反思，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3节，我想请弟兄姐妹一同诵读，网上的弟兄姐妹一同读这段圣经。预备起，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些已经成了习惯的行为，拦阻了我们不能够去回转？圣经很多时候都会提出这几种罪：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这个就是第三点，屡劝不听，变本加厉。很快到第四点，责得欺难，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17，今天读的经文17和18节。我都很想请弟兄姊妹一同读这两节经文， 让我们听下上帝怎样对我们去说话。预备，再来啊！耶稣看着他们说，经常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丢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神的爱子耶稣就是比喻为这一块房角石。房角石是盖房子最重要的基础，却是被那些起房子的工匠啊，当作没有用烂的石头丢了它。但在这里耶稣去宣告说，那块它就是那块宝贵的房角石。可是那些工匠和那群宗教领袖他的眼里面，他觉得耶稣是没有价值的石头来的，甚至会令人讨厌的眼中钉，好想好快杀了他，剔除走他。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熟悉旧约的圣经的宗教领袖呢，因为他们的罪蒙蔽了心眼，而将耶稣钉死了在十字架上面，而耶稣就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知道，这班宗教领袖他想都没想过耶稣是会在三日之后复活，他们没想过神会让到耶稣从死里面去复活。现在的坟墓是已经是空了的，并且更加他没有想过耶稣会是成为建造神国度里面最重要的房角石。这个什么角度啊？这个就是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在地上里面组织的教会，就是我们这班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头。耶稣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房角石。而一直拒绝耶稣，定义选择在罪恶里面的人，这一块石头反成为了他们的审判石，让到他们跌倒，摔得粉碎，将他们压得稀烂。压得稀烂就是自以为弃绝救主，反被弃绝而要面对刑罚。弟兄姊妹，我想提醒大家，要提醒自己，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当你知道主耶稣会再来，这个时候就是耶稣他会一定会来，必定会来，必定会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复活节是一个商业的卖点，是我们度假最好的时间，是我们一起去吃喝玩乐的时间。上帝想我们做些什么？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神的选民，神的国，他们一直以为这种特殊的身份，在他们历世历代，他们会觉得是引以为傲的。怎样可以转给其他人，还要给那些外邦的人？他们哪有资格可以得着神的国？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幽默，耶稣的比喻里面讲了，听得懂这个比喻的人呢，他就讲了一句话， 在第十六节，大家看一看哪一句说话。哪句说话？听不大声点。这是万不可的。意思是什么？千祈不好啊。神这个愚蠢的计划比人最有智慧的计划还要高明。神的软弱比人最强的力量还要强大。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为耶稣活出，为耶稣在这个地上作盐作光，为主作见证？抑或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被这个世界里面去那个意识形态去扭转了我们的想法？有时候很多人这样看信耶稣的人，这一班人好像很蠢的，他们很无知的，他们很无信的。在香港有740多万人，真的信耶稣的40至50万人，有700万人仍然是未信耶稣。我们愿不愿意为主去持守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耶稣是真实的，他是复活的主来的。我们不怕被人看小，我们不会气馁，我们不会懒惰，我们不会贪婪，我们会努力去传福音。今天是复活的主日，复活节就是神让到我们看到在地上里面最大最大最宝贵的恩典，因为耶稣的救恩是又真又活的。但仍然有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复活节真正的意义，仍然有很多人自以为聪明，他觉得我们没有需要救主耶稣。在我们身边里面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甚至可能我们自己都是。我给一个情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一家人，我们吃团年饭，没有预你一份，没有叫你来吃团年饭，你会怎样？如果你是公司里面最重要高级的决策权，决策层，公司有重要事情要决定，没有遇到你，又没有叫你去参加那个会议，你会怎样？现在好了，现在刚刚旅行的时间，你一班好 friend 的朋友一起计划去旅行，没有遇你一份，没有邀请你一起去，你有什么感受？但很感谢主，神已经给了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网上里面听着上帝话语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已经认识的弟兄姊妹，得着这份这么宝贵的恩典和拣选。神更加让到我们可以同，俾我哋可以同佢一起去同工，让到我哋可以去参与佢咁伟大嘅计赎救赎嘅计划。大家知唔知道噶？咁有两个问题，我就好想大家去谂一谂。信了主耶稣的我们应该知道要做些什么。在现在，如果你是未认识耶稣的，你想不想认识这一位这么特别的主耶稣？